圣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5月22号星期二，美国东海时间早上9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又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由总统川普预定在星期二在白宫会晤南韩总统文在寅。川普指美国的农民将会向中国出口更多。美国驻华大使希望美中贸易很多的领域实现对等。中国钢材被认定经越南出口，美国商务部加征越南关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就任国务卿之后首次发表重大的演讲，当中要求伊朗作出重大的改变，并且说美国不会允许伊朗发展核武器，现在不允许，永远亦都不会允许。
We will also ensure Iran has no path to a nuclear weapon. Not now, not ever.
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下面请听由谭永芬报告详尽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就在大众对美国和北韩领导人举行峰会成功机会越来越表示怀疑，并且质询这次峰会能否按计划举行之际，川普总统预定在星期二，就是5月22号在白宫会晤南韩总统文在寅。在星期二预定的两小时会谈期间，文在寅将会努力再向川普总统保证，下个月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会晤将会产生历史性的突破。威尔逊中心北韩中心项目主任李伊表示，鉴于并不清楚北韩人将会同意做啲乜嘢嘢，以及最近嘅棋局之中，北韩人威胁要取消6月12号嘅峰会，佢猜测川普总统会向文在寅总统提出一啲非常棘手嘅问题，而且更希望私底下问呢啲问题。华盛顿一啲要求不透露姓名的官员责怪南韩官员当初向川普总统夸大北韩领导人弃核的意愿，而一些分析人士说，文在寅看起来急于要川普确信应该继续前往参加和金正恩的峰会，接受接着争取美国总统下令解除对北韩的一些制裁，好比计划中的南北韩合作项目得以推进。美国总统川普表示，美国农民将会是与中国进行更多贸易的很大受益者。川普总统星期一发推文说，根据美国与中国的潜在交易，中国从伟大的美国农民那里的采购量几乎相当于美国农民的全部的产量。川普总统在另外一则推文之中又说，中国已经同意增购大量农产品，这些将会是多年来美国农民遇到的最好的事情之一。一位美国领导人又表示，上个星期在华盛顿和中国谈判的一个成果，就是美中针对对方的贸易和关税壁垒的首次下降。在川普总统发出这些推文的一日之前，美国财长鲁钦星期日宣布，他在上个星期六和北京达成协议，中国将会采取有效的措施，实质性减少美国和中国商品贸易赤字之后，两个同意不对对方出口商品征收新的高额的关税。鲁钦星期日对福克斯新闻台说，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取得了很有意义的进展，美国就一个解决贸易问题的框架达成了一致。他说，因此现时彼此同意在努力执行框架协议的同时，暂时不加征关税。美国驻中国大使布兰斯塔德星期一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希望美中贸易在很多领域实现对等的公平的待遇。布兰斯塔德写着说，美国要指的就是美国的市场非常开放，而中国就不是这样。譬如微信这样的公司可以在美国运营，但是面书和谷歌这样的公司就不能够在中国运营，云计算领域也都受到严格的限制。布兰斯塔德大使又写着说，在很多领域里面，美国希望实现更加对等的待遇，他们希望中国好像美国一样开放。不过这位大使又说，美国也都承认美国需要保护美国的国家安全，需要保护美国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一些技术。就在前两日美中经过贸易谈判之后，发表了联合声明，中国承诺购买更多的美国产品来减少美国的逆差。 美国商务部在5月21日宣布对源自中国经由越南进入美国的钢材实施高额的关税。商务部在一份声明之中说，美国海关将会对越南生产但是在中国基本制成的冷轧钢卷在进入美国的时候收取近 200% 反倾销的关税，以及 256% 的反补贴关税。商务部说，美国2015年对中国钢材实施相反关税之后，从越南出口到美国市场的冷轧钢从每年的900万美元飙升至2亿1500万美元。商务部最终查明，这些钢材基本上是在中国制成的，但为了逃避美国对进口中国钢材实施的反倾销和反补贴关税，中国出口商将钢材转移到越南，再向美国出口。美国川普政府正是在针对他所说的中国不公平贸易手段和政策，和北京展开一系列大规模反制的措施，包括几个星期之前宣布考虑对价值1500亿美元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征收关税。中国扬言对等的报复，导致美中之间一场严重的贸易争端。越南外交部星期一针对中国远程轰炸机在有争议南中国海岛礁降落这件事表示，中国的这个举动严重侵犯了越南对这些岛礁的主权。越南外交部女发言人黎氏秋行在一份声明之中说，这些活动加剧紧张局势，导致区域不稳定，亦都不利于东海维持和平稳定和合作的环境。越南称南中国海是东海。黎氏秋行说，中国战略轰炸机在这个地区出现，对于中国和东盟国家正在举行的南中国海行为准则谈判有不利的影响。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就在外界对美国和北韩领导人举行峰会成功机会越来越表示怀疑，并且质疑这次峰会能否按计划举行之际，川普总统预定星期二在白宫会晤南韩总统文在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在白宫报道。
在星期二预定的两个小时的会谈期间，文在寅将会努力再向川普总统保证，下个月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会面将会产生历史性的突破。威尔逊中心北韩中心项目主任李伊表示，鉴于不清楚北韩人将会同意是做些什么，以及最近的棋局当中北韩人威胁要取消6月12日的峰会，他猜测川普总统会向文在寅总统提出一些非常之棘手的问题，而且更加希望私底下问这些问题。根据美国和外国的官员所说，川普一直在询问他的助手以及是外国领导人这些一个问题，他是否应该继续前往新加坡会面金正恩。华盛顿一些要求不透露姓名的官员责怪南韩官员是当初向川普总统夸大北韩领导人弃核的意愿，一些国外人亦都持这些看法。釜山国立大学政治学教授罗伯特·海利表示，文在寅可能有些夸张，以此将川普是卡在外交解决轨道上，防止他返回到去年发出的战争威胁的旧路，当时的局势将南韩人吓到半死。曾经担任美联社驻平壤记者站站长的李伊认为，文在寅希望再度发挥调停者的作用，并且显示首尔和华盛顿在最高层级密切协调，至少是看上去是如此，但是他认为这个将会是一次困难的对话。在韩美研究所研究员的一些分析人士看来，文在寅看来是急于要川普确信应该继续前往参加和金正恩的峰会，紧接着就争取美国总统下令解除对北韩的一些制裁，好令到计划当中的南北韩合作项目得以推进。在朝鲜半岛问题上，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地缘政治参与者。川普总统没几久之前猜测中国影响平壤发出质疑新加坡峰会的有关言论。川普星期一发出推文，敦促中国在制裁北韩期间紧守中朝边界，直到他能够和金正恩签署协议。川普的推文说，消息说最近那边的边界漏洞比以前是多很多，入境活动比以前多，他是希望峰会这件事情能够成事，希望北韩会好成功，但是要等到签约之后才可以。 北韩威胁会退出同川普的会谈，并且责怪美国单方面要求弃核。而后来川普同白宫的其他官员否认他们坚持以所谓的利比亚模式处理北韩去核化，但是仍然坚持北韩必须要放弃核武器以换取丰厚的补偿。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克尔曼和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第十七届讨论亚太地区安全形势的香格里拉对话下个月将会在新加坡举行，预计川普政府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将会是对话关注的焦点。在美国，有分析人士说，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可能导致美中之间的零和竞争，亦都有分析人士说，印太太过侧重安全，并且忽略了印太地区需要的经济接触。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自美国总统川普去年十一月出访亚洲，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以来，已经差不多半年时间。五月十五号星期二，川普政府的两位高级官员在国会听证时说，包括国务院和国防部在内，美国政府内部能够在亚太地区发挥作用的各部门正在密切合作，制定实施战略的细则。美国国防部负责亚太安全事务的助理部长薛瑞福在听证会上再次解释了自由开放印太战略的意思。薛瑞福说，自由是指印太地区所有国家免受强迫，能够保护自己的主权。在国家层面上，美国希望印太地区的社会无论从良政、基本人权和自由方面来讲越来越自由。关于开放，薛瑞福说，他们的意思是所有国家享有海上自由，共同致力于和平解决争端。美国还意味着更开放的投资环境和更好的联通，以促使区域的融合和繁荣。薛瑞福说，美国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主要是通过加强与美国在印太地区的盟友和伙伴关系来实现。无论在东北亚、东南亚、南亚和太平洋岛国，美国都在加强与盟友和伙伴的关系。除此之外，美国还加强了与英国、法国和加拿大那些在印太地区拥有利益的欧洲以及北约盟友的接触。在加强盟友和伙伴关系之外，薛瑞福说，美国还正在采取必要的措施来改善备战能力，以便使美国的盟友放心，并对潜在的敌手构成威胁。美国国务院亚太副助理国务卿王之汉在同一个听证会上说，印太地区对美国非常重要，这个是美国之所以推进保持美国领导地位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的原因。王之汉还说，在川普政府执政的第一年里面，美国已经为印太战略做出了很多的努力，比如美国与日本和印度就能源和基础设施建立了新的伙伴关系，美国为越南提供了海岸警卫队的巡逻艇，加强了与澳大利亚、日本、印尼、新西兰、新加坡、南韩和越南的网络合作，并加快了对外军售等等。不过美国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的资深研究员研究中国国防和外交政策、美中关系以及东亚国际关系问题最为著名的专家迈克尔史文，五月十六号星期三在国际战略研究所华盛顿分部举行的一个研讨会上说，川普政府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可能会导致美中在印太地区的零和竞争。史文解释说，虽然川普政府强调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是非排他的，但是这个战略很明显是针对中国，而且是站在零和的立场上来定义的。在2017年底和2018年初的国家安全战略与国防安全战略这两份文件中，一个更自由的秩序与中国推进的压制性修正主义秩序被相提并论，这个是非常鲜明的对比，是站在零和立场上的对比。市民说，这样的战略不单止会激怒北京，同时是使其他亚洲国家平添担忧，导致这个地区进入激烈甚至零和的竞争。市民说，这样的战略一旦实施的话，当然这里还有会不会和能不能够实施的问题。市民说，他认为这个会进一步造成印太地区的两极分化，而且以后印太地区的任何倡议，无论是经济、外交和军事的倡议中，零和手段都会被应用。 迫使亚洲国家在美中之间做出对他们并没有吸引力，他们并不愿意的选择，以显示对两种完全不同的世界秩序的支持，这样以来反而会加剧危机。市民认为川普政府采取的这个战略极具意识形态，充满对抗性，有可能会掀起一轮无意义的冷战。而亚洲所需要的则是更具建设性，基于稳定力量平衡和互相妥协的区域方针。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东亚项目主任高级研究员艾米希莱特认为，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是很好的概念，但是到目前为止，从表述到实施的准备来看都令人失望。希莱特曾经担任美国国防部助理部长、美国国际开发处亚洲高级顾问等等。他在同一个研讨会上说，一个好的战略不单只能够好好的表述愿景，同时亦都要有好好的设计和最后的实施。但是即使从表述上来看，川普政府的印太战略亦都充满了漏洞。希莱特说，一个自由和开放的印太自由贸易到了哪里去呢？对这些国家产生吸引力的经济接触又在哪里呢？亦都没有任何应对中国一带一路吸引力的讲法，还有怎样提高联通？他们讲了很多会使这些计划丰富起来，但是到目前为止什么都没有出现，很令人失望。他们甚至还未有南中国海战略。希莱特指出，川普政府的这份印太战略的另一个确定是太注重安全。虽然与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相比，从安全方面来讲得到了更多的资源，但是五国大楼还未有展示他们有更多更好的计划。希莱特还认为，印太战略虽然亦都提出了四方民主联盟，但是这个应该是一个长期的计划。如果现在就对四方民主联盟寄予太大希望的话，无异于做白日梦。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印度其实不是一个很好的经济伙伴。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一在华盛顿发表的政策演讲当中，要求伊朗作出重大的改变，否则将对伊朗采取更为严厉的制裁，并且说美国永远不会允许伊朗发展核武器。在美国宣布退出伊朗核协议之后，德克兰试图寻求中国的帮助，试图使这个协议在美国缺席的情况之下继续得到实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蓬佩奥在就任国务卿后首次发表的重大政策演讲当中，要求伊朗作出重大改变，并且说美国不会允许伊朗发展核武器，现时是不允许，永远亦都不允许。
We will also ensure Iran has no path to a nuclear weapon. Not now, not ever.
担任过国会众议员以及是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蓬佩奥5月21号在美国保守智库传统基金会发表的演讲当中，讨论了川普政府在美国退出了奥巴马政府签署的有关伊朗联合全面行动计划之后和伊朗打交道的计划。蓬佩奥对伊朗列出的一系列的要求，说这些要求应该是包括在取代现有的协议的一个核条约当中。这些要求包括停止发展弹道导弹，释放被关押在监狱里面的美国人，并且停止支持对中东以及其他地区的好战以及是恐怖主义团体。他还呼吁禁止伊朗获得一个重水反应堆，重水反应堆是发展核能最基本的途径。蓬佩奥表示，伊朗将不再有主导中东的自由。蓬佩奥在讲话当中威胁说，如果伊朗不改弦更张，美国将会对伊朗采取更为严厉的制裁。
The Iranian regime should know that this is just the beginning. The sting of sanctions will be painful if the regime does not change its course.
蓬佩奥表示，这个只是开始，制裁的一次将会很痛苦，在他们完成的时候，这些将会是历史上最强而有力的制裁。在美国决定退出伊朗核协议之后，根据协议而被取消的对伊朗制裁将会得到恢复，预期这些制裁将会对伊朗不稳定的经济带来压力。在蓬佩奥发表演讲之后，英国外相约翰逊表示，签署一个新的巨大的伊朗条约将会是非常非常之困难，他看不到这个会在一个合理的时间范围里面很容易实现。 美国的一些伊朗问题专家对蓬佩奥的这番讲话作出了反应。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纳萨尔在推文当中表示，同北韩不同的是，伊朗有国内政治以及是可以激发起来的民族主义，这个意味着没有哪一位伊朗领导人能够简单地向蓬佩奥所使用的语言低头，更加不用说他的要求。英国广播公司波斯语记者派亚尔认为，蓬佩奥在这个讲话当中给予伊朗提供了三个方案，一就是从根本上改变伊朗政权的性质，其次就是改变政权本身，第三就是战争，也就是制裁只是战争的序幕。乔治城大学课程主任塔巴塔拜认为，伊朗就是会看一看蓬佩奥国务卿的这个讲话。他发推文说，如果你认为这个会使到伊朗重新考虑他的核以及导弹和区域活动，你就要再想一想。如果你认为这个会使到伊朗重新返回谈判桌，你要再想一想。针对蓬佩奥的这番讲话，伊朗总统鲁哈尼回应说，在今日世界不会接受美国替他们所作出的决定，国家是独立国。他还反问说，你认为你是哪一个能够替伊朗以及全世界做决定？虽然川普强调伊朗核协议根本不能够阻止伊朗发展弹道导弹项目，或者是在中东进行军事扩张，但是核协议的三个欧洲签约国，即是英国、法国以及德国，仍然继续支持限制伊朗核协议。作为伊朗核协议的执行协调员，欧盟正在协调伊朗、中国、俄罗斯、法国、德国、英国在5月25日在维也纳举行联合委员会会议，讨论执行全面协议相关的问题。蓬佩奥的这番讲话当中表示，他理解川普退出伊朗核协议的决定将会对美国的一些朋友带来金融以及经济上的困难，但是他警告说，对于那些继续和伊朗做生意，从而违反美国对伊朗重新实施的制裁的欧洲公司，美国计划兑现惩罚他们的威胁。他还表示，他是知道美国的欧洲盟友会试图让这个和伊朗签署的旧协议继续下去，这个是他们要作出的决定。蓬佩奥补充说，他们知道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在美国退出了核协议之后，伊朗呼吁中国帮助确保这个协议得到继续实施，并且表示如果他的利益是受到美国制裁的威胁，德克兰将会寻求其他的选项。伊朗驻华大使卡吉上个星期在接受南华早报的采访时候表示，他们预计联合全面行动计划的其他成员国，包括中国，帮助实施以及继续这项协议，根据这个协议履行他们的承诺和义务。根据伊朗2015年和德国以及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所签署的协议，伊朗在2030年底之前将会大幅度减少他们的浓缩铀的储存，以换取国际社会取消对伊朗实施的制裁。这位大使还表示，伊朗外长扎里夫在上个星期旋风式的外交出访活动当中选择北京为第一站，是因为中国对伊朗的重要性。他说，北京在遵守这个协议方面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而且应该是加强和德克兰的经济合作。扎里夫表示，如果他们是能够获得这个协议带来的权益，他们将会是呆在里面。如果这些伊朗权益得不到满足，而且他们的利益也都达不到，这样将会考虑其他的选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星期一在北京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便被问到伊朗问题的时候表示，中方将会继续致力于维护以及是执行伊朗核问题的全面协议。过去的10年以来，中国是伊朗最大的贸易伙伴以及是出口市场。由于伊朗所处的战略位置，它还是中国的一带一路的倡议的重要部分。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6年访问德克兰的时候，伊朗是签署了加入该个倡议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是中国主导的上海合作组织的观察员。习近平已经是邀请伊朗总统鲁哈尼参加下个月在青岛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会议的峰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世界卫生大会星期一在日内瓦举行，台湾同去年一样未能够获邀参加。一个由15国提出的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大会的提案，亦都在当日的总务委员会会议当中被否决，未能够列入会议的补充议程。 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据尼日利亚信报报道，马绍尔群岛同圣文森特同格林纳丁斯的代表在星期一的总务会议中发言支持台湾参加大会。马绍尔群岛代表称，比台湾参加事关全球健康与人类安全而不是政治，台湾未能参与世卫大会将失去机会获取全球防疫信息，国际社会不应该将台湾2300万人口排除在外。圣文森特同格林纳斯丁代表亦表示，世卫大会过去邀请台北参加大会，就是承认台湾有资格与会的基础。台湾的观察员身份并未抵触一个中国政策。巴基斯坦支持中国维持主权以及领土完整的立场，并批评台湾以及其支持者提出具有分裂性的议题，只为达到有利于他们自己的目的，并削弱世卫大会的努力。中华台湾议题是浪费时间与资源在不重要的政治话题上。不过自从2009年至2016年，台湾连续8年都获邀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界卫生大会。民进党政府上台后，去年台湾没有获邀请，今年又一次未能收到邀请参加大会。台湾卫生福利部部长陈时中仍然同去年一样率团到日内瓦在场外发声。陈时中在星期日的记者会上表示，世卫组织如果基于政治因素将台湾人民排除在外，不单止违反世卫组织的基本原则，亦会在全球防疫体系造成缺口。他说，疾病无视政治，阻止台湾参与国际事务将对全球卫生安全造成致命缺口，台湾不能够在全球卫生体系中缺席。中国政府的代表在日内瓦说，由于台湾当局不承认一中原则，因此今年台湾收不到参加邀请。中国官方新华社报道，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马晓伟星期日在日内瓦的记者会上表示，台湾可以在2009至2016年连续8年参加世界卫生大会，是在台海两岸都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基础上，通过两岸协商做出的特殊安排。马晓伟说，由于民进党至今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破坏台湾地区参加世界卫生大会的政治基础，因此今年台湾收不到参会邀请，责任完全在民进党当局。马晓伟指出，中国中央政府与世卫组织协商，就国际卫生条例2005适用于台湾地区做出了相关安排，在台湾设立国际卫生条例联络点，拥有登录世卫组织事件信息网站的账号，亦可以登录该网站及时获取世卫组织发布的全球突发公共事件信息，对于台湾发生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亦可以通过国际卫生条例联络点及时向世卫组织通报，并在时间信息网站中发布。不过马晓伟的讲法遭到台湾政府的驳斥。台湾陆委会在星期一一个声明中对马晓伟的不实与卸责讲法表示不满与抗议。声明说，中国一再以其片面之一中原则阻挠台湾参与世卫大会，罔顾台湾民众健康及全球卫生安全，严重伤害台湾人民权益。台湾政府从未接受过去中国与世卫组织矮化台湾的协商与秘密协议。声明说，中国既然称对台湾参与全球卫生事务做出妥善安排，为何阻挠台湾参与世卫大会？这是公认混淆视听以及欺骗国际社会。声明指出，台湾人民有权享有无差别待遇的健康权益，北京当局一再以政治理由排除台湾参与世卫大会，已经严重违反世卫组织宪章以及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不遗漏任何一个人的决议。希望中国不要一再打压台湾人民参与国际社会的基本权利，台湾亦将结合国际社会力量积极争取各界支持。法国《费加罗报》星期一一篇发自台北的报道，引述世卫组织发言人沙伊布的讲法，表示过去台湾在两岸建立谅解的特殊安排下受邀参加世界卫生大会，如果重新建立这个谅解，世卫组织会很乐意给台湾未来能够参与世卫大会。美国政府和国会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上星期超过180位美国联邦参众议员写信给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敦促他允许台湾参加这个星期举行的世界卫生大会。信上还说，不要被全球健康与安全成为中国政治目的的人质。
川普政府此前亦对中国又一次阻挠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表示高度不满。一名国务院发言人对中央社表示，美国强烈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界卫生大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中国宣布降低多数进口汽车关税。美国参议院的少数党领袖舒默抨击川普同中国签贸易协议不要出卖美国。哈斯佩尔宣誓就任美国中情局局长。下面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中国财政部星期二表示，从7月1日起将多数进口汽车的关税从 25% 降到至 15%。 在这个之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月承诺为汽车行业降低进口关税，并且放松对外国所有权的限制。而世界上两个最大经济体中国和美国亦都刚刚进行贸易谈判，并且达成协议，避免了一场贸易战。美国总统川普在凸显美国对华贸易赤字的同时，多次提及 25% 的汽车关税是一个主要的贸易壁垒。美国财政部长鲁钦星期日表示，两国在最近的贸易谈判之中取得了非常有意义的进展，并且就解决贸易问题达成了一个框架协议。中国官媒新华社援引率领贸易谈判代表赴华盛顿谈判的副总理刘鹤的话讲，双方达成共识，将不会打贸易战，将会停止向对方征收关税。刘鹤表示，协议是必须的，但同时必须意识到解决两国间的经济和贸易关系的结构性问题需要时间。鲁钦和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表示，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没多久将会前往北京，就中国如何购买更多美国产品减少贸易逆差进行谈判。美国参议员少数党领袖来自纽约州的联邦参议员舒默星期一连续发推文回应川普总统的推文，敦促他不要因为暂时的收益而出卖美国。舒默同时表示，他在对华贸易做法上相比奥巴马和小布殊更倾向于川普。川普总统星期一发推文说，中国已经同意增购大量的农产品，这将是多年来美国农民遇到的最好的事情之一。关于中国，这些是非关税壁垒和关税的首次下降。川普总统的推文又说，根据美国和中国的潜在交易，中国从美国伟大农民的那地方购买了农产品的数量几乎相当于美国农民的生产量。舒默就发表了一份声明，提及中国正是对美国知识产权的窃取。声明又说，正如他一直所说的，谈及对中国的严厉贸易做法，相比奥巴马和小布殊，他更倾向于川普。但川普总统和他的团队必须坚持做下去，坚强有力，不要为了暂时的收益而出卖自己，忽略了真正的问题。为美国中央情报局服务超过30年的吉娜·哈斯佩尔5月21日宣誓成为这个美国情报机构的第一位女局长。哈斯佩尔说，
I stand on the shoulders of heroines who never sought public acclaim, but served as inspiration.
哈斯佩尔说，他现时站在巨人的肩上，他们不求名利，但是鼓舞着一代又一代后来的人。他又说，他成为担任这个职务的第一名女性感到无比的荣耀。而美国总统川普亦都出席了副总统彭斯在中情局总部主持的宣誓就职的仪式。川普说，
Gina is tough.She is strong, and when it comes to defending America, Gina will never.
川普话，哈斯佩尔好坚强，喺捍卫美国嘅问题上面，永远唔会退缩。呢个机构嘅男女工作人员应该有卓越嘅领导人，而呢啲正系佢哋得到嘅。川普称哈斯佩尔系一个非常特别嘅人，一个以非凡嘅技能同忠诚奉献美国嘅人。佢对哈斯佩尔话：呢个国家冇人比他更加适合担任这个非凡的职务。哈斯佩尔的前任局长最近出任美国国务卿的蓬佩奥亦都出席了宣誓的仪式。美国星期一就是5月21日宣布对委内瑞拉实施经济制裁。华盛顿说，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以欺骗的手段连任期6年的总统。 川普总统签署一项行政命令，禁止美国人同委内瑞拉作任何的石油的交易。马来西亚前总理纳吉布星期二接受反贪委员会的质询，这次是新总理马哈提尔上台之后立即着手对大马主权发展基金数十亿美元被挪用的丑闻展开调查的一部分。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二说，希望美国能够将台湾列入降旅二三二关税案的豁免名单。蔡英文还承诺将会派大规模的代表团参加下个月在美国举行的选择美国投资高峰会，希望以此进一步提升台美关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在5月22号的上午对到访的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及安全审议委员会代表团表示，目前世界正面临着很多传统与非传统的挑战，美中经济及安全审议委员会对台美关系的支持在这个时刻是格外重要。
稳健的台美经济伙伴关系对美国的经济安全扮演，
蔡英文表示，稳健的台美经济伙伴关系对美国的经济安全扮演演住正面的角色，他们希望美国能够将台湾列入降旅二三二关税案的豁免名单，并且持续针对双边经贸议题进行建设性对话。同时，台湾亦都期待着美中经济及安全审议委员会能够协助强调台美进阶经贸关系的战略重要性。在今年三月，美国总统川普是签署命令启动一项保护美国国内工业的贸易条款。根据这项过去30多年以来首次启动的1962年贸易扩张法案的第232条款，美国将会对进口钢铝产品分别征收 25% 以及 10% 的惩罚性关税。欧盟、澳大利亚、加拿大、墨西哥等暂时获得232条款的豁免，但是台湾并未有被豁免。台湾行政院政务委员表示，台湾在和美国进行持续交涉，积极争取被列入豁免国家的名单。他还说，今年三月曾经到美国和美国对口部门协商。他表示，美国对台湾出口美国的钢铝产品原料来自中国表达疑虑。经济部随后召开钢铝业者会议，厘清台湾钢铝产品当中的含中成分，未来可能对来自中国大陆的进口钢铝产品实施输入许可证制度。台湾总统蔡英文向总统府会见美中经济及安全审查委员会副主席白嘉宁一行的时候表示，台湾是印太地区负责任的一员，积极推动新南向政策。为了提升台美关系，台湾在今年六月将会再次派遣大规模的代表团前往美国华府参加选择美国的投资高峰会。蔡英文是希望美方代表团通过这次的访问更加了解台湾的国际处境，未来能够继续协助促使到台美之间的互动更加密切。美国总统川普2017年1月就职以来，大力推动美国优先的政策，选择美国投资峰会成为吸引海外投资、为美国创造就业机会的重要窗口。2017年6月 ,80 多家的台湾企业、130多人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参加选择美国的投资峰会。台湾国策顾问何美月去年6月18号曾经表示，台湾已经投资美国数十年，投资金额是超过200亿美元，台湾企业在美国创造超过33万个就业机会。不过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政治学系讲座教授陈一新认为，即使台湾加大对美国的投资，台湾要想获得232条款的豁免并非容易，必须要进口美国猪以及是牛杂上面是作出让步。
就是台湾假如答应这个，当然就可以又可以豁免。
陈一新表示，所以话台湾假如答应呢个嘅问题，亦即系话进口美猪以及牛杂上面作出让步，就可以豁免。假如唔答应嘅话，美国系冇任何利益可图。美国既然已经系开出咗惩罚性嘅关税，当然会继续执行。陈一新教授指出，台湾今年底要进行县市长选举，在选举期间，如果蔡英文政府在美猪以及美牛进口上面作出让步，可能会迁怒尤其是中南部的选民，导致选票的流失。因此他认为蔡英文不会轻易作出让步。前一段的时间， 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双方都声称要向对方的出口商品征收额外的关税。一时之间，美中之间的贸易战一触即发。不过，美中双方高层经过多轮的磋商以及谈判，最终在5月18号达成协议，避免了世界两个最大经济体的贸易战。对于台湾是否能够从美中贸易协议当中得到乜嘢借鉴的问题，陈一新教授说，台湾在同美国的贸易谈判当中没有筹码可打。
大陆跟美国都有很多的筹码可以玩了，就他们可以互相让步。
陈一新表示，大陆同美国都有很多的筹码可以玩，所以他们可以互相让步，哪一个亦都不能够承受对方强力的报复，所以说双方暂时通过一个模糊的协议是可以成功的，但是台湾没有任何的筹码，台湾只能够希望美国施舍。虽然台湾和美国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但双方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梅建华在5月21号表示，台北内湖新馆的落成是美台关系的重要里程碑，新大楼将会在21世纪和未来是屹立不摇，就好像美台关系一样。而在5月20号，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马丁率团访问台湾，以增进对台湾政治经济发展与政策、台美关系以及两岸关系的了解。台湾外交部表示，希望这次的访问有助于强化代表团成员对台美各项议题的坚定支持。而此外，上个星期美国国会参众两院是超过180名的议员致函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敦促他容许台湾参加这一届的世界卫生大会。不过，美台之间长期贸易失衡，2017年美国对台出口为258亿美元，进口425亿美元，美台贸易逆差是达到167亿美元，创下了1987年以来的新高。除了美台贸易逆差不断扩大之外，台湾对进口美牛以及是美猪的限制长期以来影响双方的经贸关系。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日前发表的年度贸易政策议题报告，再次点名台湾限制美猪以及美牛杂的进口，指出美国对台湾没有科学根据的农业政策持续表达严正关切，敦促台湾全面开放美牛杂进入台湾市场。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最近亦都表示，台湾进口美牛杂、美猪的问题是需要解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民进党前主席许信良建议，两岸领导人应该透过会谈解决历史遗留的政治僵局。不过，亦都有学者认为，如果台湾承认一个中国的九二共识，将任由中国宰割，双方根本不需要会谈。下面系《今日》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嚟嘅报道。
台湾前民进党主席许信良5月18号星期五表示，两岸领导人都应该有使命感，解决历史遗留落嚟嘅重大政治僵局。
两岸僵局已经很久了，这不是短时间的事情，这个叫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个历史留下来的。
许信良话：两岸僵局已经好耐，这个不是短时间的事情，这个叫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个历史遗留下来的重要问题，除了领导人直接会谈处理，坦白讲，他不认为在今日到未来有其他的管道方式可以处理这个问题。许信良仲话，蔡英文总统以《中华民国宪法》及《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处理两岸关系与中国大陆所讲的政治基础，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差别。中华港澳之友协会星期五举办的一场名为《两岸关系发展与前瞻》座谈会，邀请专家学者发表睇法。南北韩日前举行领袖峰会之后，台湾媒体询问蔡英文总统有关两岸领导人会面的问题。蔡英文表示，任何有助于两岸和平的事情他都愿意做，至于同对岸领导人见面，只要没有政治前提而且在对等的原则之下，相信没有任何一位台湾总统会拒绝，甚至亦都非常乐见。不过中国官媒人民日报的文章则指出，一边加紧去中国化，实际他中亲美媚日的政策，一边要大陆对台湾尊重，还设下大陆不设政治前提的前提。蔡女士是不是将别人当傻子呢？这篇文章还说，台湾当局拒绝承认九二共识与一中原则，显见与大陆主张并无交集。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台湾当局及其领导人仍是言行不一，会不会误又有何意义？与会的台湾民主基金会副执行长颜建发表示，北京方面认为中华民国1949年已经消失，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从历史事实来看，这个绝对是台湾政府不应该接受的谬论。
他为了谋略上的道理，他有时候不去跟你谈，可是他的底线没有放，所以他画底线，然后你就让他画底线。
颜建发说，他为了谋略不去跟你谈，但是他的底线没放，所以他画底线，你就让他画，你超出你的承诺，变成一个他指责你的基础，你亦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你要走，当然会被责备。颜建发仲表示，一个中国政策是被误导的政策，台湾政府已经独立行使主权70多年，不能够因为中国政府的一句话，台湾就变成了他的一部分。与此同时，如果台湾承认九二共识，结果只是任期宰割，双方根本不需要谈了。台湾智库咨询委员董立文仲表示，中国对台湾关上所有的门，美国则对台湾打开了所有的门，中国就此指责台湾亲美是非常荒谬的，因为主动权都不在台湾的手上。董立文仲说，维持两岸和平稳定的现状仍然是蔡英文政府的最佳选择，亦都就是不对抗、不挑衅、不屈服，与此同时强化台湾自身的政治、经济、社会及国防，不受干预的自主发展，并融合印太区域的安全网络，与美国等盟友深化合作。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报道。
有关刘晓波遗孀留下的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相关的事宜是中国司法范围里面的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美国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在推特上敦促，想好了再讲。这一番话是针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5月17日星期四在北京的例行记者会上有关刘霞的言论。刘霞是一名诗人、艺术家，亦都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遗孀。从2010年起，刘霞被中国当局限制人身自由，处于软禁状态。这个星期在世界各地，几十名艺术家以诗歌朗诵的方式呼吁中国释放刘霞后，北京继续坚称刘霞的问题是中国的内部事务。陆康在记者会上说，刘霞是中国公民，中国政府会根据自己的法律处理包括他出入境在内的各项事宜。当被问及中国是否将允许刘霞离开中国，或者给他在北京期间的人身自由时，陆康说，相关事宜是中国司法范围内的事。今年一月，同样在中国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陆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刘霞是中国国民，当然依法享有一切自由。但是据刘霞的好友透露，软禁中的他生活在无孔不入的监视下，身体和精神都处于崩溃的边缘。陆康的讲法是荒谬的，他们总能够找出看来适合他们的一套理由。理查森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说，当有人说他们将刘霞软禁时，他们说他是自由的。当有人问为什么他不能够自由出行时，他们说这个是由政府决定的。理查森说，他认为他今天的言论非常古怪，显示他们既不遵守法律，亦没有逻辑可言。理查森说，各国元首和外长有必要公开呼吁习近平给刘霞自由。理查森说，刘霞没有触犯一丁点的法律，他以无比痛苦的方式向外界表明他想离开，那一些恶棍当然是想捉住他不放，越来越好，所以大家必须共同努力，使中国为扣押刘霞而付出更高的代价。这个月初，刘霞的好友流亡德国的中国作家廖亦武公开了两个人的谈话记录和电话录音，软禁中的刘霞听起来无比绝望。他说，这个世界再没什么可以留恋，他说死比活容易。廖亦武对美国之音说，在那个之后，他和刘霞又通过几次的话，刘霞的抑郁症还是非常严重，廖亦武给他再等一下，等默克尔总理去了以后再看。刘霞说，反正再出不去的话， 就一死了之，使他非常担心。德国总理默克尔预计将于下个星期访问中国，廖亦武对默克尔此行怀抱希望。廖亦武说，他希望默克尔能够给中国政府信守和德国之间的承诺，将刘霞从中国带出来医病，这个是一个病人。他说，如果中国政府反悔的话，希望默克尔总理能够公开去看望刘霞。德国外交官和其他的支持者一直在暗中试图安排刘霞移居德国，但是在刘晓波去世十个多月之后，这个希望仍然落空。德国政府现在应该意识到，这个静悄悄的外交并不能够真正起到帮助的作用。国际特赦组织香港研究员潘家伟较早时候对纽约时报说，只有对中国政府公开提出要求和施压，才能够对刘霞这样的敏感案例起到帮助。廖亦武亦都认为，将事情公开化是最好的办法。他对美国之音说，自从他对这件事情发出公开呼吁后，现在他看到刘霞成为一个焦点，有这么多的组织、个人包括政府都在这里表态。廖亦武说，他原来认为个人很无力，现在他还是有这样的一点信心。他说，他不能够对自己失望，他如果失望，刘霞不是更失望吗？要尽最大的力量去争取。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华盛顿报道。
中国青海地方法院在星期二宣布知名藏族政治犯、藏语教育倡导者扎西文式的刑期，他被控煽动分裂国家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国际特赦发表声明谴责当局对扎西文式的宣判。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的报道。
这个月，扎西文式刚刚在青海玉树看守所度过失去自由后的第三个生日。国际人权组织和藏人倡导团体说，可以接受的判决结果只有一个，无条件释放。现年32岁的扎西文式原来是一名商人，在青海和互联网上经营出售当地土特产的商店，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但是在亲眼目睹中共统治下西藏语言和文化逐渐消亡，而藏人无力改变这一切时，他决定向外界公开自己的担忧，即使他深知这样做可能面临的风险。2015年，他对纽约时报记者说，消灭一个民族，首先就是要消灭他的语言和文字，他是一种谋杀民族文化的方法。扎西文式对记者说，他们在藏区不敢讨论这些问题，因为很多手机都可能被监控，他们不知道当局还在哪里安装了监控设备。他说，无论任何人都不想生活在一个压力和恐惧的环境里面。随同报道发布的纪录短片《一个藏人追求正义之路》，记录了扎西文式从故乡青海藏区前往北京，试图通过媒体和法律程序解决这些诉求，但是处处受阻的经历。扎西文式在这部短片之中说，现在他能够理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藏人以自焚抗争，因为能够改变现状的渠道很有限。在这篇广为流传的报道发表两个月后，扎西文式下落不明。他的家人直到最近两个月后才获知，他以涉嫌煽动分裂国家的罪名被逮捕。今年1月4号，在扎西文式失去自由近两年后，当地法院开庭审理他的案件。纽约时报的那一则报道成为检方的主要证据。庭审中，扎西文式用汉语为自己辩护，称他的个人行动不是为了煽动反对中国统治，而是要争取中国法律承诺的少数民族自治的权利。扎西文式的案件引发多家国际人权组织和藏人倡导团体关注。国际特赦组织称，一月的那次庭审是一次虚假审判，中国政府公然捏造那些荒谬指控，当局必须立即无条件释放扎西文式。多名联合国人权专员亦于今年2月国际母语日当日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中国将扎西文式保护语言和文化权利的行为视为犯罪，敦促中国当局立即释放他。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在华盛顿报道。
下面我们讲下有关中国的学生在严格的审查之下努力推动同志平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在过去的两日里面，一些武汉大学的学生受到校方通过短信和微信发出一个通知，通知说少数学生受西方亚文化影响，可能会于今日在网络平台上策动鼓吹同性恋的活动，请大家不要跟帖，更加不要参加集会，此事非同小可，具有同校外乃至国外势力串联之可能，请同学引起重视。5月17号是国际不再恐同日，武汉大学的学生组织 WHU 性别性向平等研究会原定于在17号当日举办一系列活动，但是组织方16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由于一些不可抗力，不得不临时变更活动形式。而同时中国还有多所中学的学生在5月17号举办了同志权益活动。武汉大学的学生组织 WHU 性别性向平等研究会原定于在17号国际不再恐同日当日举办活动，包括公开派发象征同性恋权益的彩虹手环、贴纸和旗等，但是受到武大校方的压力。根据一些武大学生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截屏，不单止一位武大的辅导员老师向负责学生发送了微信短信，要求他们不得参与武大学生组织 WHU性别性向平等研究会举办的同志平权活动。两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武大学生亦证实，他们班级的班干部接到来自辅导员老师的相关指令，其中一条指令中特别要求班干部口头提醒全班同学注意，请不要在网上传播以上信息，亦不要将他的留言截图。5月16号，武大性评会在微信公众号上宣布，由于一些不可抗力，将变更活动形式，改为将彩虹手环放在指定地点，令感兴趣的同学自行领取。两名武汉大学三年级的学生对美国之音表示，学校的校风一向比较崇尚自由，辅导员对学生活动干涉好少，这次打压同志平权活动令他们深感意外。其中一名女生表示，自己仍然参加活动，并在图书馆拿到一个彩虹手环。他表示自己对校方的态度很失望，他说所有的感情都应该被尊重，希望他们是最后一代需要应付这些坏事的人。他引用美国电视剧《侍女的故事》里面一名同性恋者遭遇歧视时的感慨，而同时在所有中学的学生在5月17号当日举办同志权益活动，包括北大附中、北京11学校、人大附中、北京80中、101中学、北师大实验中学以及杭州外国语学校。北大附中的学生组织 WIRGE 和11学校的学生组织 UniFashion 在自己的微信公众号上发布了学生设计的文化衫，上面印着学校的名字和彩虹标志，并在学校里面出售。 UniFashion 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穿上这件 T 恤声援 LGBTQ 加群体，11和你一起改变这个早就需要被改变的世界，同志亦犯人。在这些大学和中学学生组织的公众号上，不少同学对活动表示支持，但是亦有一些人质疑活动的用意。一名署名吴欣然的文章《不要以保护的名义去当自我感动的救世英雄》里面这样写，一直以来同性恋这个问题都不是被强力反对和压制的，不被允许的是骚乱和煽动。作者这样写，你没有被利用不代表所有人都没有，不要无知的被当作棋子去做无谓的牺牲。有微信用户在评论区反驳作者的观点，署名 HSH 的用户这样写，忍辱负重他人只会变本加厉辱你，难不成你同人家好好商量，他人就会接受你的意见？不好意思，站在上位的人根本看不到你。在中国同性恋并不违法，但是近来中国加强了对互联网和电视上 LGBT 相关内容的审查。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
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了，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的，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的。赶快用你的手机试一试，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就播送到呢度，不过我哋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耀玲。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